典之路，云柱火柱，恩典之路历历在目，无尽恩典从不改变。欢迎收听无尽恩典。今天无尽恩典节目中，我们将和蔡伯恩牧师一起更多的探讨来自神的属灵福气。
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你的罪，洗净你的一切不义。我更加喜乐，因为我知道靠着主我可以悔改，我的神依然爱我。这正是福音的荣耀之处，同时也解释了神的良善。如果你明白了神的话语和他行事的方式，你就会更想阅读和思想神的话语，并希望这些话语能深入你的心里，能在你的生活中应用出来。
欢迎收听蔡伯恩牧师的无尽恩典。不知道您是否还记得诗篇第一篇的经文？在这篇的诗篇里，有关于栽在溪水旁的大树的比喻。蔡伯恩牧师将借用这个比喻，详细的给我们讲解关于丰盛和祝福的全新神学观点。这个主题有助于帮助我们纠正我们如何做个蒙福的人所普遍存在的错误观点。
诗篇第一篇诗人说，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恶人并不是这样，乃像糠秕被风吹散。因此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如果你真的明白神颁布律法的目的是要为他的子民预备安全的道路，你就会明白诗人为什么会说属神的人喜爱神的律法了。喜爱耶和华律法的人明白，律法显明了神的本性和慈爱。诗篇十九篇第十节，诗人说，耶和华的律法比蜜甘甜，且比蜂房下地的蜜甘甜。通过这节经文，我们明白了神在保护和帮助着他的子民，因为律法给属神的人提供了在生活中的行事为人的安全道路。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诗篇第一篇第二节那里说，蒙福的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并且昼夜思想。你必须真正明白，昼夜思想神的律法是很甘甜的。伟大的牧师查理斯哈顿曾经说过，昼夜思想神的律法，就是将圣经中神的话语细嚼慢咽，反复品味。我忍不住想问，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过去这个星期我参加了达拉斯全球基督教领袖会议，来自世界25个国家的基督教领袖们各抒己见，发表关于怎么将福音传到世界各地的观点。在会议上，有一个来自匈牙利的牧师站起来做见证，他谈到了他年轻的时候对爱情的绝望，以及对如何与人相处的迷惘，还谈到了他如何在人群中挣扎、抽烟、酗酒、吸毒、色情，他醉生梦死，无法自拔。但是这些只会使得他更加的感到孤独，而绝望和孤独总是困扰着他。 有一天晚上，他上互联网去猎艳，或者用匈牙利比较直白的说，他就是上网去找妓女。结果却在上网的过程偶然读到了一节圣经的金句，那节经文提到了先知何西阿，神对何西阿说，我要你娶妓女为妻。当何西阿按照神的吩咐真的娶了一个妓女为妻之后啊，没想到这个妻子又重操旧业，神对何西阿说，你再去把她给娶回来，因为你爱你的妻子，尽管她又回头去做了妓女，而我对我的子民也是如此，虽然他们离弃我，但是我仍然爱他们。哦，那位做见证的匈牙利牧师说，他当时高兴极了，站起来就手舞足蹈，因为他知道我的神仍然爱我，他知道我的败坏以及软弱，他仍然爱我。这从神的话语中就可以看出来。所以从那个经验之后，他就开始爱上了神的话语，并且昼夜思想。他简直控制不住自己，想要去找他的朋友分享。他想要举起双手对人高呼说，神爱我，你相信吗？神爱我。最后他找到了一位老牧师，对他说了同样的事情。这老牧师就对他说，那么你认罪悔改了吗？哦，这个年轻的匈牙利牧师说，我当时感觉脸上像是被人浇了一盆冷水一样，我必须对那位老牧师承认，不，我还没有认罪悔改。老牧师说，只要你向神认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你的罪，洗净你一切的不义。当时年轻的匈牙利牧师说，我更加喜乐了，因为我知道靠着主我可以悔改，神依然爱着我。各位朋友，这正是福音的荣耀之处，同时也解释了神的良善。如果你明白了神的话语和他行事的方式，你就会更想阅读和思想神的话语，并且希望这些话语能够深入你的心里，能够在你的生活中应用出来。至少事情应该是向这个方向发展，才是蒙神喜悦的。我要用奇妙的方式来讲解这一点，我想各位应该不会感觉到很紧张吧，毕竟你们应该知道这些都是蒙福人该有的品格。这里说，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好，如果你认为自己都满足了这些品格要求，你可以举个手看看，或从心底说，我做到了。这节经文对我们有什么提醒呢？当我们知道神的福气会临到满足这些品格要求的人的时候，我们开始审查自己的品格，并且意识到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能够满足这些要求。突然我们的幻想破灭了，我们根本不配拥有神的福气，因为我们不能满足那些品格的要求。好，那该怎么办呢？接下来我们看第三节经文。这节经文提到了义人，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子，这是神的奖赏吗？倘若你行事为人真的如此公义，得到的奖赏难道只是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吗？这个奖赏还是本来就该有的呢？还是超越其他一切的礼物呢？难道公义的人会扎根于另外一种生命的供应吗？你们必须明白，我想神并非要告诉我们说，你必须要满足这些品格的要求。相反的，神告诉我们的是，这些是他要赐给我们的品格。我们来好好思想这节经文的本身。义人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我记得几年前我去非洲肯亚的一次特别旅行，当时我们去一个非常干旱的地区，映入眼帘的只有大象啊、狮子之类的野生动物，但是同样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面包树。我想我只要让你看一张照片，你就一定会认出来，哦，这个是所谓的面包树。它是从干旱的草地长出来的，非常高大的这些大树，它们因为树皮的纹理长得像大象的皮肤而众所周知。如果你想要知道面包树大小的话，我可以告诉你，它光是树干的直径就可能有四只甚至五六只大象那么宽， 这些树可是屹立在沙漠地区的庞然大物啊！如果你在沙漠地区看到这么一棵大树，那你会怎么想呢？你会想，没有看到有溪水滋润着这棵树，那滋润它的一定是有别的东西，而不是靠着它自己提供的养分。我想这正是诗篇第一篇第三节要告诉我们的意思，明白这点很重要。一人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这意味着它的养分是来自其他东西的供应。这个树要按着时候结果子，不仅有养分的供应，而且还是按照神的旨意结果子。在适宜的时候，神使那棵树得着丰盛的生命并结出果子。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节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因为万事并非都是良善，并非总是良善的，但是按照神的时候和旨意，万事互相效力，结出果子，叫爱神的人得着生命。这既是神的旨意，同时也是神对属他人的供应。经文说，并且叶子也不枯干，这里有永恒的意思，这是你我不能单凭自己双手所能供应。这节经文告诉我们，神所供应的果子是很有力量的，而且具有永恒的果效。这或许是我们必须努力追求的终极品格，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这并不仅仅是神对子民关于日常供应、救赎恩典以及永恒生命的一种承诺，而且最终神使他们成功和顺利。我们心里可能会想，真的吗？属神的人凡事都顺利吗？我们可以再次借用大树的比喻来理解这一点。如果我们看到一棵桃树枝繁叶茂，非常的茂盛，但它结出的会是桃子，绝对不会是梨子，对吗？如果属神的人凡事顺利，他们的成功和顺利指的是在属灵意义上的成功，而不一定是指财富增加或者生活舒适。物质的东西是世人所优先追求的，恶人的计谋是我们基督徒所不应听从的。他们的口头禅就是，只要你身体健康，生活舒适，你就会很开心。如果义人的生活方式是追求世人所追求的物质上的繁荣昌盛的话，那耶稣反倒是不义的了，是吗？但这节经文所说的凡事顺利，它指的是属灵上意义的繁荣昌盛，这远远超过了这个世界所能提供的。在经历这个堕落世界里的各种痛苦、磨难和忧虑时，我们依然还能感受到神同在的平安，并且明白他会将属灵的福气供应给我们以及我们所爱的人。这种福气就是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这种属灵上的益处将会永恒地持续下去，直到永永远远。不是靠我们的双手，乃是靠着神恩典的生命溪水供应我们。而恶人则与这些福气无分，他们穷一生的时间和精神都在与属灵上的福气针锋相对，背道而驰。诗篇第一篇第四节，诗人说，恶人并不是这样，乃像糠秕被风吹散。你们知道糠秕指的是什么吗？它没有生命，没有养分供应，也不会结出生命的果实，它是死的，它只是糠秕而已，没有永恒，风一吹就散了，它不会有枝繁叶茂的机会，因为它里面没有生命，因此它也不会长出其他别的东西。所以诗篇第一篇最后对这种人做出了总结性的警告，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这是一个可怕的警告，明知这样做会招致永恒的审判，但为什么还要听从世人的计谋呢？为什么不能认识到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呢？神计划供应给子民的恩典是我们永远的与神在一起，但是那些不愿扎根于神生命活水的罪人是与这些福气无分的。即使在今天，当我们定睛在主的殿堂，这个警告依然对我们有提醒的作用。我们应该认识到，神透过整章诗篇一直反复地提醒我们，蒙福的人应该有的生活方式就是靠主胜过这个世界，获得心里的平安。 那种满足感远比得到金钱和大房子更深刻，因为我们知道属灵生命成长的目标乃是进入神永恒的国度。如果我们深深扎根于神的国度里，神就承诺供应我们所需，并且这种供应超乎我们所能自己预备的。神是万事互相效力，我要教我们这些爱神的人最终在属灵上万事顺利，并且得到永恒的生命，这远超乎我们自己所能想象的。我记得几年前我带着我的儿子们去看电影《抢救瑞恩大兵》，我们家一般是不太看战争片的，但是我希望儿子们能够看看他们的爷爷曾经经历过的事情，因为他再也不能够给这些孙子们讲这些故事了。在那次战役中，部队有200个人，最后只剩下8个人活下来，我的父亲就是其中幸存者的一位。这场战争是多么的残酷跟悲壮啊，他再也不愿意谈这件事情。可是我希望我的儿子们了解那段历史，我对他们说，这正是你们的爷爷为你们和我得自由所做的一切，这是他所经历的事情。各位还记得那部影片的结局吗？为了拯救大兵瑞恩，许多人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这部影片伴随着我的父亲度过晚年，他经常去墓地缅怀那些为了救他而献出生命的战友，他经历的战友们为了救他而牺牲的夫妻，这令他心碎和内疚。他问我说，告诉我，我真的是一个好人吗？配得他们为我牺牲吗？此时此刻，我只会以福音来回应他说，不，我不能站在神面前说自己配得耶稣为我牺牲，任何人也不能站在神的面前这么说。我扎根于神的恩典和怜悯，这完全是出于神的良善，而不是出于我的公义。只要我愿意依靠他，只要我愿意扎根于他生命的溪水，神就承诺会供应我们一切所需，并使我得永生。我的心和灵魂必定长存，并且最终在属灵上万事顺利，这完全是按照神的旨意，不是靠着我自己努力所能获得跟成就的，也不是靠着我自己努力所配得的。
主的恩典何等美好，主的恩典丰富奇妙，主的恩典大大小小，主的恩典不能忘掉。欢迎收听无尽恩典。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蔡伯恩牧师的《无尽恩典》，我是芳华。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做个蒙福的人”。牧师，在我们生活中，总有很多的事情可能会占据我们的生命和时间。面对这么多繁琐的事，我们如何才能够昼夜思想神的律法呢？
老实说，能够让我集中精力思想神的话语是我的习惯跟我所受到的伤害。首先，能够帮助我昼夜思想神律法的是我的习惯。有些事情只有基督徒才会做，要提醒自己神的话语跟应许。吃饭前，或者是去团契服事前，在清晨的宁静时分，我们都要祷告。我们都在手机里面安装了一个播放圣经经文的软体，这样我早上运动的时候就可以聆听圣经。当你为家庭祷告，当你把孩子抱上床为他祷告，你就在生活中创造了一个定期与神亲近的机会。我常听到人们描述现代的文化，他们说几乎每天每时每刻都有人在电视、手机或电脑上开着视频。我们当下的生活视频都是关于科技方面的，但是如果换成的圣经经文又会如何呢？如果神的话语成为我们生活的主要内容又会怎么样呢？ 如此我们就能说，我正在思想神的话语，思想神的话语是我生活的一项主要内容，那这就成为了我的一种习惯。好，其次，有的时候我所受到的是伤害，也可能帮助我集中精力思想神的话语。养成经常思想神话语的习惯是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此，当我经常受到伤害的时候，我知道神要我去哪里，该思考些什么，该顾及些什么，以及什么才是重要的。一想到我希望不要等到受到伤害的时候才去思想神的话语，人们可能会觉得很不舒服。但我们毕竟是人，我想到了宣教士查尔·卫斯理，他曾经说过的有点令人沮丧的话。他说，你们知道吗？我甚至连五分钟的祷告都做不到啊。一听这话，你可能会马上回应，哦不，这个宣教士连五分钟祷告都做不到吗？然而查尔·卫斯理接着说，我没有五分钟不祷告的。他实际上是说他定期的与神对话。
当读到诗篇第一篇的经文，探讨思想神话语重要性的时候，我该如何的思想经文才能够超越按照字面读经这么简单的方式呢？您是如何做到的呢？
好的，这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当人们研究旧约思想这个词的时候啊，他们会对希伯来文的词根感到惊讶，因为它可以是叹息、咆哮，也可以是思考的意思。像这些意思对我们来说都是实际的意义。当我在叹息的时候啊，我实际上是在说，神啊，我遭受着伤害，我想知道你对这点是怎么看的。然后我们会把神的话语应用到生活中。在新约中，圣经告诉我们，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圣灵会为我们深深的叹息，这一点对我们很重要。我们叹息实际上是在说，神在这个可怕的处境中教导我，神的话语很重要。圣灵甚至也在思想，并且思想得更加深远。但是思想还可以有咆哮的意思。我们讲一个比方，我们像在啃骨头一样，有的时候也是好的。比如我们将经文经过咀嚼之后吸取了精华的肉质，最后呢啃一啃骨头，最后把骨头给丢了。我们说，神啊，现在我真的需要知道这节经文是什么意思。当经历生活中的黑暗和困难的时候，我们努力思考神话语的意思。最后，思想意味着查考，仔细思考神的话语以及当中的暗示。这样我们在思想神的美意，思想这些话语在我们生活中方方面面的重要性。因此，思想神的话语不仅要晚上的时候思考，白天也要思考。比如神的话语如何帮助我解决困难的处境，或者是难缠的人啊。
谢谢你，牧师。您鼓励我们要通过思想圣经的经文与神亲近，这对我们来说真的很重要。
神啊，我的王啊，求你赐下恩典荣耀。
朋友，我是主持人芳华，非常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对于今天的节目，如果您有任何的疑问，欢迎你透过短信和我们联络。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 13229966122，请您注明无尽恩典。欢迎您下回继续收听《无尽恩典》，我们将会围绕神的恩典展开节目的信息。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
主恩典何等美好。